那今天的经文不长，但是非常宝贵，好，因为里面呢有很重要的信息。那好不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赞美你，主啊，我们来感恩你，主啊，我们的心充满了喜乐，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的心充满了喜乐，因为你要向我们说话。我们的心也充满了喜乐，因为知道在你的光中我们有盼望。主，感谢你，你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每一个人心，主啊，来靠近你，能够来贴近你，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感谢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都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略过我们各样的有限软弱，主啊，你自己的大能显明在当中。主啊，让我们专注在你身上，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刚刚念的那段经文呢，的确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在上个礼拜景深传道有带我们读了那个这样子的一个信息之后呢，今天要接着继续来看哈，好像连续剧一样哈。那今天我们继续要跟着保罗他的脚中呢，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呢，借着他的经历，然后借着他所做的，我们来思想一个主题哈，叫谦卑，叫谦卑。那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这个在家里的敬拜的，我们一起来思想哈，一个问题，问自己，你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是的呢，我们在心里面举手哈，你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是的，你就在心里面微微的举手。感谢主。那自己觉得不谦卑的举手，也是在心里面举手。不是谦卑就是不谦卑。有没有第三种？还在努力当中。对对对，好，我也看见了，大家都有举手。好，不过呢，我相信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问题好像问的不怎么有智慧，呵呵，因为怎么说呢？那什么是谦卑啊？怎么定义谦卑？好，我们可能会这样问哈。那我们可能会想象呢，谦卑或者说我们感觉谦卑是不是那一种女生呢，就是很个性很好啊，脾气很好啊。那男性呢，就是很彬彬有礼啊，下车的时候会帮你开门这一种的谦卑，或者是说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呢，没什么意见，大家都好，这个好那个好，还是说在做决定的时候呢，也没什么想法，就是大家觉得好就好，是不是谦卑是这样子的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哈，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知道说保罗呢，他回到了耶路撒冷。已经呢结束了他三次的旅程。如果我希望我能够准确一点来按哈，他结束了他的三次的宣教旅程哈，就往耶路撒冷去了。然后呢，这是在圣经里面呢记载他最后一次去到耶路撒冷，最后一次。那以后呢，他就被捉拿起来，就被解送到罗马去。他去耶路撒冷这一段路程呢，遇见了非常多的困难跟拦阻，不单只是环境的，不单只是有人去挑战他使徒的身份，甚至呢，他所传讲的福音，也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挑战，也是来自于弟兄姐妹呢，这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告诉保罗，说别去，你去的话呢，会被抓起来，别去。但是呢，保罗并没有听从弟兄姐妹出于善意的劝导，而毅然去了耶路撒冷。这个背景呢，是我们上礼拜所分享的信息哈。那其实呢，今天的经文呢，保罗已经为我们展示了何谓谦卑了，那就是顺服神的心意。在背景里面，我们就会看见，虽然他知道这段路不太平。虽然他知道前面有捆锁，有锁链在等着他，但是他选择顺服，顺服神的心意。那一直等到保罗身边的人都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些众弟兄姐妹就说：“只愿主的旨意成就。”一条是自己的路，一条是神的路。弟兄姐妹，当两条路方向不一致的时候，我们会如何选择？ 那么谦卑呢，其实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信心的选择，因为是选择舍去自己的心思意念，舍弃自己觉得舒服的道路，而走神的道路，并且呢相信呢走神的道路呢远比走自己的道路好。为什么？因为是有标杆，因为是有天上的奖赏。那今天进入今天的经文，首先呢我们要说呢，谦卑呢是学习接受别人的帮助和服侍。经文里面提到，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提到说，保罗和几个同伴呢，他们就上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就被带到一个名叫一个拿孙他是一个老门徒就做基督徒很久了那就住在他们家里接受他的帮助。然后呢他们就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那他们呢保罗他们呢也接受了弟兄姐妹呢他们特别是弟兄他们欢喜的接待。所以说能够用感恩的心去接受别人的帮助或服侍，是一种谦卑。因为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我们伸出手来向别人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们是在承认自己的有限，承认自己的需要，承认自己的不足。今天的经文呢很简单的，他没有描写保罗做什么特别做什么事情来接受弟兄姐妹的接待例如说保罗的这个圣经非常熟悉，他没有说带领他们查圣经，对不对？学习他们一下，交通一下，显示说我配得这样子的接待。他也没有到这个门徒家里面去办一场好像就布道会或是神学讲座显明他的一个才能来报答呢弟兄姐妹的这样一个接待。他没有，他就是默默的在这边接受。讲到这里呢，或许呢你会问为什么接受呢是一种谦卑我们不是常常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吗？那我想我们可以从在路加福音第七章里面有一个记载一件事情，我们来体会一下就是说耶稣呢他接受了一个法利赛人，他的名字就叫做西门的一个邀请，然后就去到他们家里一起吃饭，一起同坐席。那一天有很多的人，有他的门徒，然后其中呢还有一个女人，这女人非常的特别，她是从城里来的，那也没有说她的名字，只有说这个女人呢她的一些举动非常的引人注目。那她说到说她就来到了耶稣的背后，然后呢又挨着耶稣的脚，然后在那边哭泣。他的哭泣呢，这个眼泪呢，就湿了耶稣的脚。接着，他用自己的头发呢，去擦干耶稣的脚，就把香膏给抹上去了。这个举动呢，果然呢，引起周围人的一个注目。然后耶稣就借着这样一个场合呢，就开始对他们众人讲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讲到两个债户两个债户的一个比喻。那这个有机会呢大家可以回去看路加福音第七章，但是我要引出来就是最后耶稣讲到这个比喻之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他的许多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这是什么意思？耶稣在这边说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只有当我们去经历神，就是说先从他接受他，领受他那个真爱，我们去经历他，我们才能够得到那个爱的那个源头，那个爱的力量，那个爱的智慧，然后我们才能够也才有力量，也才有智慧去爱那不可爱的，去原谅那可能曾经伤害我们得罪我们的人，或是去扶持那个比我们软弱缺乏的人。相反的，如果我们不能够去经历神那样子的一个赦免的爱，那样无条件的爱，去领受那个阿加佩的真爱的话， 那我们就不容易明白去如何去原谅，我们会觉得那是很麻烦的事情。事实上，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真理是我们要遇见那个施恩的主，我们要遇见主，先去领受他，然后去分享他。所以我们天然人的一个热心是非常有限的，不能持久的，而且甚至是有条件的。我们希望会回，希望回报，甚至是一种交易性的，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回到神面前，是我们需要来领受的，去接受。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最近觉得在工作上啊，或者是说在家里啊，或是你在人际关系上面成为重担了喜乐不起来了，好，你觉得无法再忍受这个先生啊，或者是妻子啊的一些习惯，或是你觉得你的同事呢说话呢总是冲着你来的，或是你觉得你的老板好像他的那个思维模式他的都不要改变的，好像沟通不了，或是说你习惯性去付出去努力给孩子，但是却看不到孩子对你有一点感恩的心，好像而且甚至呢他也没有他应该有的表现，他可能还是很差。弟兄姐妹，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去接受主的服侍，让他的爱来触摸你，医治你，恢复你。回到小组的里面，我是不是又按错了？我按太快了，对不起，我也把它回来。很抱歉啊，我已经按到40了，等一下。好。所以呢对，所以刚刚我们如果有这样子是你的情形的话呢，回到神的面前接受主的服侍，让他的爱来触摸你，回到弟兄姐妹当中接受弟兄姐妹的服侍来为你祷告。保罗在这边向我们挑战的就是我们带着本相，像孩子那样子的单纯去接受从神而来的那种心灵的安慰，甚至是弟兄姐妹的帮助。第二天保罗就去见雅各和长老他们，那么他们就彼此问安，然后他们在这边交通的这个事工的情形在经文里面就简单的记载了保罗的一句话，第19节里面讲到保罗问了他们的安，并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事一一述说了，然后呢他们听见了就归荣耀给神。我想到在这里的时候大家一定很有印象，特别在使徒行传我们有好长一段时间呢去讲到这个保罗的宣教的一个过程，他怎么样去开垦荒地，他怎么样去传讲耶稣他怎么在外邦人当中或是在犹太人当中去这个讲论神国甚至呢我们都能够回想起来他怎么样的去受到逼迫他怎么样被下到监里，所以整个宣教的过程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但是这些经历很稀奇的，保罗在这边都没有说。如果说用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果保罗在这边略略说一下他自己有多辛苦，好像也可以理解，对不对？但是从经文上你就看不见，然后呢你就看见他唯一的表述就是他就是神，神用他做什么什么事，神用他做什么什么事。保罗在这边表明呢，是他是一个器皿，是一个神的仆人，他是这样的谦卑。然后呢，当众人听见他这样子这样说的时候，他们就归荣耀给神。没有听见说，哎呀，保罗你辛苦啦，保罗你受罪啦，保罗你这几年呢这个做得好啊。在那一时刻，当所有的人都没有注意到他，而他自己也没有注意到他的时候，他们就单单归荣耀给神。 哇，这样的敬拜真的是充满了彼此的谦卑，是在这边敬拜赞美的时候都要叫仇敌怎么样无可作为，哑口无言，因为他们在这边单单的归荣耀给神。我想呢，下礼拜呢，啊，18号啊，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啊，这个啊，很感恩的在当中已经预备服事，然后准备，然后我也听见很多弟兄姐妹啊，就是在这个长时间我们在啊家里面敬拜，都愿意能够回到我们当中啊。我个人呢是非常非常的啊感恩，然后非常的啊在这边啊每一次是想到弟兄姐妹在这两三年的疫情当中所受的所经历的啊，我都都在神的面前呢啊祷告的时候都特别的啊心疼，觉得啊非常不容易哈。有那当中呢啊，当然我相信啊下礼拜呢是一个美好的团契哈。那无论我们能不能来啊，都希望啊弟兄姐妹带着一个感恩，带着一个啊祝福的心啊来到当中啊。那我们多分享啊基督的爱啊，多一点的啊欣赏啊，少一点的应该啊，多一点的看耶稣，少一点的看自己啊。我们在这边单单来啊分享基督的爱，归荣耀给神。我想啊，这就是谦卑了。好。如果刚刚我们讲的这两点哈，就说谦卑是接受别人的帮助啊，谦卑是能够完全单单的荣耀归给神啊，定睛在神身上。我想接下来的经文哈，会带领我们进入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情况。它的挑战呢，是在冲突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谦卑。在第20节里面记载，那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呢，还有雅各，雅各是那时候的我想应该是教会的领袖吧，他们在这边呢归荣耀给神之后呢，就对保罗说，他说哎，兄台，你看犹太人当中呢信主的人有很多，并且呢他们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外邦的犹太人要离弃耶稣，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规条，众人必听见你来了。哇，他们就说那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接着他们就给保罗呢出了一个主意，他说要不这样吧，那你呢就带着这几个有愿在身的人，你给他们付钱，然后呢要他们按着摩西的规条完成呢这样子一个礼仪，然后呢证明你是一个循规蹈矩遵行律法的。那我们在这边想象一下保罗可以有什么样的反应，这是我想的。那第一个，首先保罗可以这样说，我必须严正的指出一个错误，你们怎么可以为律法热心呢？我们信主的人应该为福音热心，为基督热心才对啊。第二，保罗也可以这样说，我必须要证明一个事实，你们听见人说我教训外邦人，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不要遵行律法，这些都是谣言，不是真的。我所说的是说，你们只受肉体的割礼是不够的，你们要从神那里领受那个心灵里面的那个真实的割礼。好，第三个，我觉得保罗还可以这样说，难道你们忘记了吗？查一查7年前，就是在主后50年，7年前我们呢在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有开的会，会议记录你们去查一查，那时候大家不是说好了吗？不是说为什么要试探神呢？我们都这样说了，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祖宗不能负的恶放在外邦人的颈上，是不是？我们那时候是这样讲的，所以那时候又说我们得救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但是你们这是因为怕这个得罪这位为律法热心的信徒，然后实在是违背了那时候我们在会议中的讨论。当然呢，这个是我们自己在这边想的，保罗可不是这样。保罗呢，他是第26节，我特别他有写出来，他说于是保罗就带4个人就去了， 然后第二天呢，就给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那于是呢，这个字呢 ，tote， 它是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时间的一个关系的副词啊，意思就是说啊，当下啊，当下随即啊，不假思索的啊，就进入下一个动作啊，这就是于是啊。我们换句话说，保罗是在这边听了他们这样说了以后呢，就安安静静的顺服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保罗不跟他们辩论呢？保罗辩不过他们吗？或是说神不与保罗同在了，保罗失去了能力了呢？失去了见证了呢？很明显的，这个真理是在保罗的手中。为什么保罗这样子静默呢？接受这一切的安排呢？那我相信呢，保罗在这边呢，更在意的是一个在圣灵里保守的合一，在基督里面的合一，所以他顺从了。他不要大家纷争。第二个呢，我想，我认为保罗在意每一个信了主的犹太骨肉至亲，他能够体恤他的犹太弟兄们还在一个转变的过程，就是从过去倚靠律法转变到倚靠恩典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虽然好像还在过程，但是保罗能够体恤，所以他不愿意自己去绊倒了他的弟兄们。所以保罗从心里面，他是这样甘心的，是这样谦卑的来顺服神此时此刻对他超过他一个期待的一个带领。所以他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去争辩，他甘心的默默的去顺服，这样子带着一个极深的爱。讲到这一个静默的顺服，不晓得大家还在哪里可以想到这样子的一个画面。感谢主，他也是这样默默无声，的确是在静默的顺服的里面，我们可以想到的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在上十字架之前呢，我们知道在以赛亚先知书里面就预言了这一段了，他对弥赛亚预言说，他被欺压却自卑不开口，自卑就是谦卑的意思，在受苦的时候他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啊。虽然这位神呢，他掌管万有一切，但是他竟然没有来开口为他自己辩护。保罗在这里所做的，其实不是因为什么原因去顺服了这些长老，但我们知道真理在他手中，但是他就是单单的降服在神的爱中，他是这样的安安静静的顺服了。我想这就是谦卑了。那关于保罗的这一段经文，他在处理面对这样的处境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去参考更多前书九章十九节二十三节里面哈，里面特别有提到在保罗的自白里面哈，我念给大家听哈，我虽是自由人，无人管辖，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多得，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但我还是做了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在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这个得没有律法的人。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我总是要做救一些人。凡是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使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段经文呢，就特别描述到保罗为什么在犹太人当中他要这样子做了。当然保罗也不是这样子一个没有原则，我们说不是没有原则的这样的一个人，像到哪里就变成那样子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他可以为福音而让步，但是呢，他不会在福音的真理上让步，也不会向罪让步。他可以为了福音让步，但他不会在福音的真理上让步，也不会向罪让步。 因此呢，啊，我们就可以留意到，最近姐妹小组在查加拉太书，你就会发现，当他写信给加拉太教会的时候，在信里面他是怎么样的严厉的去批评那一些要在恩典之上再加上律法枷锁这样的人，他纠正这样的错误。所以在加拉太书2:16，他说他就是在这边讲到说，人称义不是因着律法，乃是因着信耶稣基督。这是整个在加拉太书里面的要节。但是呢，因着爱，他向信徒在这边讲什么叫做恩典的福音，所以他就对这些加拉太的弟兄姐妹呢，他就极其的担忧。他说：“小子们啊，这原文就是说孩子们啊，他把这个弟兄姐妹说孩子们啊，我在为你们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面。”这是保罗。那他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让我想到一个词，叫做就是今天的题目，叫温柔而坚定。温柔而坚定呢，其实这个词呢是在我们知道在教养小孩里面呢，就是用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或者是正面管理里面就讲到温柔而坚定这一句话，我觉得形容保罗呢非常的贴切。他就是那样子的一个心肠，是一个天父的心肠，他能够柔软自己，谦卑自己，去到不同人的地方，然后呢，但是他又站在真理上面呢，去坚定的去服从上帝的真理。谦卑是心怀感恩，去接受别人的帮助，别人的服侍。谦卑是以神为大，大到没有自己，大到只看见耶稣。谦卑呢，是因着在福音，在神的爱中，在冲突当中能够自我牺牲的顺服。所以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思想到说，我们是不是谦卑的人啊？穆安德烈说，谦卑它不会自动的来临，只有借着信实的这位主特别的陶造，使他特别的陶造与他忠心的信徒这样子的勤勉学习操练才能够学习的。所以愿我们在追求谦卑这样一个生命的过程当中，愿我们更多的来注视耶稣，来选择这条信心的道路，能够靠着主，能够温柔而坚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把保罗这样的一个谦卑的生命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就像保罗自己说，要我们效法他，像他效法你一样。主啊，是的，主啊，谦卑是从你而来的，你心柔和谦卑。主，我们愿意学像你，就求主圣灵常常来扶持我们，做成主啊你美善的工作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无论今天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主啊，他帮助我们，主啊，有从你而来的谦卑。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